亲爱的家人早安，今早我们要进入到约书亚记第九章。第九章主要是讲到基遍人欺骗以色列人，因为当时整个环境当中，整个迦南沿着大海一带的诸王的聚集，就是要同心合意的与当时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征战，因为他们看到耶利哥，看到爱城相继被灭，所以他们感受到威胁，想要自保。而且他们也看到以色列人曾经在爱城失败，所以他们就认为击败以色列人是有可能的。他们因为也看到以色列人也是用战争的策略得胜呢，这些迦南人没有看见其实以色列人的得胜不在乎策略，而是在乎神的同在跟神的作为。所以当时整个沿海一带的诸王聚集，就是要同心合意的征战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有机会战胜以色列人，战胜耶和华。但是基遍的居民却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反应，他们当时也是当地的一座大城，里面也都有很多可以骁勇善战的勇士，可是他们却敬畏神的荣耀，所以他们决定要去投降约书亚，投降以色列人。所以透过这整段的故事，我们就要来去看见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这是一场属灵征战，也都预表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遇到的事情。因为神要从撒旦的手中收回这地的主权，所以撒旦呢借由迦南人拦阻神的计划，但是神的百姓更大，神的能力更大，只要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活得对，撒旦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真的就没有办法站立。透过整个南方的战役，我们之后再去读北方的战役下两章，又发觉迦南地31个王，没有一个王可以胜过约书亚和神的军队。所以在今天的信息当中，有三件很重要的属灵原则，我们一定要去学习。而这三个属灵原则神看重，第一个，那就是我们要学会服从神的权柄，服从神的话语，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境遇，在你熟悉的事物，甚至是在你觉得你无法测度的事物，在你可能是每天习以为常的事物，你都要学会去仰望神，去倚靠神。所以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的战役上面，哦，真的是倚靠神，在爱城的战役上面他们就失败啦，骄傲啦，轻忽啦。所以当他们重新再回头来的时候，爱城的战役得胜了。第九章又再一次是一个是不是降服神权柄的考验，是不是对神的话语全然的相信和信靠的考验。以色列人在渡河之前其实就听了摩西再一次说到神的命令，也回顾过去神一步一步这40年神是怎么样的带领，那也提醒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一定要去照着神的话语去行，谨守遵行他的话。所以你会发觉在第八章当约书亚他们得胜的时候，在第33节他们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神的约柜放在面前，一半呢对着基利心山，一半呢就对着以巴路山。对着基利心山那边就为以色列民来祝福，像之前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。对着以巴路山呢就宣告咒诅， 所以当时就说每一个妇女啊还会中了，包含连孩子甚至是寄居的外邦人，没有一句不宣读的。你知道基利新山啊，哇，很漂亮，绿油油的一片，所以宣告神的祝福就是这样昌盛。以巴路山呢，光秃秃的黄土，寸草不生，就是形容这是被神咒诅的，没有任何的丰盛，没有任何的产业。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告，试验马上就来。所以第九章，即便人来到约书亚和他们的面前，其实这也是一个考验啊。但一开始其实以色列人也担心是个骗局，虽然他们假充使者，拿着旧口袋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，穿着旧鞋，穿着旧衣服，带来的饼干都是干掉的，长了霉菌的。他们想要跟神立约，他们想要求和，他们不想要征战，他们想要降服神。以色列人也很担心啊，这些首领很担心啊，所以第七节他们就说，我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，若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跟你们立约啊。你看第十四节第十五节，他们就继续欺骗，继续欺骗。所以十四十五节就说，以色列人就受了他们一些食物，没有求问耶和华。于是约书亚就与他们讲和，与他们立约，容他们活着，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即便人他们就躲过了被灭尽的结局。透过这件事情，我们要学会一件事，没有去求问神是生命当中的一个极大的疏忽。有时候在我个人的生活当中，大事我一定都问神，有时候生活中的小事，去哪吃饭啊，做哪些事情啊，甚至今天要约什么人啊，我总是会为我自己安排和计划啊，只要有些时间安排怎么探访啦，安排怎么关怀啦，有些时间我就安排怎么安排课程啊，备课啊，我蛮会安排我生活中的环境。所以有时候一些，你不管是有一些做业务上的朋友啦，或者是有做一些比较好像是一些推销的一些相关性的工作的朋友，有时候也会来找我。谈着谈着，我也觉得还蛮不错，他们讲的也不错，本着帮助弟兄姊妹们的心态，有时候我也会购买他们的产品啊。其实神有时候真的就提醒我，我下判断下得太快。我不是说不好，我不是说去接受那些推销的产品，去接受那些直销的产品，就不是不好，而是我应当要学会说，神啊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？所以我现在常习惯就在大小事上我都会问主啊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？如果没有什么答案也没什么感受啊，我就说主，那我就凭着信心去做。如果这不合乎你心意，主啊，求你拦阻。诶，神有时候会拦阻，我就在这些事情上，哪些事情神答应，哪些事情神拦阻，我就去学会神做事的法则。所以以色列人没有求问神这个疏忽啊，神提醒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去学会服神的权柄。但神也透过这个疏忽允许首领跟约书亚的疏忽，使他们学会到在失败的当中学会到再去仰望神，不要自作主张，不要因为别人一些欺哄的话就没有求问耶和华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件事情神要借这件事情，其实他除了要提升权柄对他的认知，权柄对他的一个学习，提升权柄对他的信任之外，其实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也要百姓跟首领去学会认识神的心。的确这件事情没有去求问神是一个极大的错误，但也借着这件事情，神要让这些首领跟整个以色列来去认识神的心。 有时候我们祷告大部分都是求神告诉我们怎么做，求神引导我们怎么行，大部分都是为着我们的利益，不要受亏损，不要得罪神。但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在每一次的做抉择，不是来决定说我会做对还是不做对，而是在每一次的抉择，我认识了神的心。所以借由这件事情，神要百姓跟首领来认识他的心，因为迦南人恶贯满盈，神要除灭他们。但是基遍人，他们渴望寻求神，寻求遮盖，神岂不爱惜他们吗？连泥泥围城不会分辨左右神的人，左右手的人，还有许多牲畜，神都爱惜他们。那神岂不爱惜这些归向神的基遍人吗？所以如果当时的百姓跟当时的首领去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的答案也一定是可以的。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真的要看见，对，首领做错了，首领没有求问耶和华，是要叫首领每一次都要去学会怎么认识神做事的法则。但透过基遍人，我们要来认识神的心，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得救。当整个迦南都在反对要起来征战的时候，只有基遍人来求和睦，求遮盖，求保护，求神的怜悯，所以神一定也会这样回答他们的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第一个，除了认识神的权柄之外，你要常常去祷告，主要教导我在大小事上，教导我怎么去认识你做事的法则。我还有一个更深的祷告，就是教导我认识你的心，认识你的怜悯，认识你的公义，认识你的爱。第二个，一个守约的人，已经立约的人，如果你觉得吃亏了，你要不要继续守这个约？第九章的18-20节，会众的首领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，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，所以他们就对百姓这样说，我们不能害他们。百姓会抗议啊，百姓很害怕神的烈怒啊，但是因为他们立了约，所以神给他们的第二个考验就是，如果你立约以后发现你吃亏了，你还愿意守着这个约吗？你里面有没有信实？就在这件事情上面，神悦纳了领袖的决定。在民数记30:1-2有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，你要约束自己，不可食言，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。人如果向神起誓，神听到了，他没有打岔，他没有拦阻，那么人就要守约哦。就像是当初的撒门向拉合全家人守约一样。15:1-4，神的性情是什么？神是守约的神。15:1-4，那边说到，耶和华，谁能寄居在你的帐幕？谁能寄居在你的圣山呢？第4节说，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，也不更改。亲爱的家人，神渴望他的子民活出他的信息，不要违约。在守约的这件事情上，也是神的第二个考验，要叫他们不单是要学会服神的权柄，认识神的心之外，他们也要守向耶和华所起誓的约。你知道后来啊，在600年之后，扫罗他以为他为神大发热心， 他就打破了这个约书亚与基遍人的立约，所以扫罗就把基遍人杀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有三年的大饥荒临到以色列人，直到大卫去把扫罗的他们的七个孩子的尸首啊交给基遍人，基遍人把他们挂在，把他们处死之后挂在山上，羞辱他们，这个饥荒才结束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基遍人哇，他们是迦南族，一定要杀他们。不，他们是外邦人，他们是迦南族，没错。但是他们来寻求神的怜悯，寻求神的救恩，所以神悦纳了他们的心。让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，所以神也持守这个约。所以当几百年后，六百年之后，扫罗违约的时候啊，这个大饥荒临到，所以他的子孙七个孩子要为这个约付上生命的代价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神在乎啊。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上，我们不诚实违背约的事情比比皆是啊！有些人啊，尤其是在美国，我们购买东西啊，有退货的这个机制啊。哎呀，我就先买，买来先用啊，那个牌不拿掉，然后我再退回去。亲爱的家人，这是违约，这是欺骗。更有些人哇，开银行账户哇，有好多点数，等到要缴费的时候，我再赶快把银行账户再取消。我们都在走这种的小聪明。亲爱的家人，你这没有恩宠的，一个不守约、不诚实、不信实的人，神的恩宠不会在他身上的。你不要小看这种小事，你有时候真的向人答应了一件事情，亲爱的家人，吃亏都要去把它完成。神会让你吃的亏，神会加倍的还给你，神在乎。第三，你要看到神的恩典，那就是在第九章二十三节，约书亚对他们说，你们本来是应当被咒诅的哦，但因为你们悔改，你们回转到神面前，所以你们中间的人，你们可以做奴仆。说什么奴仆？不是做人的奴仆，做神的殿中的奴仆，做劈柴挑水的人。因为即便当地本来就是一个很多的水的地方，在整个迦南地，即便是最多大水池、大水塘、很多绿洲的地方，所以他们要供应神的会幕，在木材跟水的需要。木材就是拿来做献祭，水呢就是拿来做洗濯盆的洗涤。神悦纳了基遍人，所以让他们透过他们生活当中的供应，来成为靠近神的祭坛、靠近神的洗濯盆最近的人。哇，我看到这个我好感恩哦。喇合本来是个妓女，要神她成为了大卫的先祖母。他嘛，要神的应许，结果呢也在神的家谱的上面。哦，你也会看到路德要神的家，要神的家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信仰就是我的信仰，的国就是我的国。她也成为了耶稣基督家谱上的女人。这些女人都不是好女人，但是她们要神，她们就与神有份，与神有关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今天算什么？我们今天都是罪人，但是我们要神，我们靠近神，我们爱神，所以神就把我们拉到他的祭坛前，可以来侍奉他。祭遍人结果成为最靠近祭坛、最靠近洗濯盆、劈柴砍水的人。亲爱的家人，我好感恩。你要神，神知道，神知道你要神，神就把你拉到他的旁边。你要神，神知道你爱神，神知道他就把你最靠近他的地方。哈利路亚！所以今天整个第九章，你真的要好感恩， 生命中的每一个环境都是试验，我要吃说主啊，教导我怎么顺服你的话，更教导我怎么认识你的心。主，你也帮助我，在我里面有诚实，有诚信，立约了，答应了，我即使吃亏了，我也要去做，因为我知道你在乎。第三，主帮助我更爱你，更靠近你，把我带到你的身旁，把我带到你的祭坛旁，更靠近你，靠近你的牺牲，靠近你的火，靠近你的洗涤。主啊，我要来遇见你。神知道我们的心，愿神透过约书亚第九章，让我们的心更爱神，更靠近神。阿们。